各位听众，全球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第83届年会于9月17日至21日在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镇利沃夫举行，与会的有来自69个国家的163名代表。追思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本次国际笔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另外，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的倡议下，国际笔会对刘晓波夫人刘霞的命运深表关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次国际笔会的相关情况。天琦女士您好。
你好。
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国际笔会的性质、办会宗旨以及具体的运作方式。
好的，国际笔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的文化性组织，它成立于1921年，这是在伦敦呢由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作家组建的，它在联合国可以比照科文教组织的地位。我相信如果我提一些比较有名的国际上的作家，大家都会耳熟能详，比如说萧伯纳，还有约瑟夫·康拉德，还有 H.G. Wells 啊，这些作家都是早期的成员。后来呢，比如说美国的 Arthur Miller， 国际笔会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世界各国和各地的言论自由，同时呢，保护同行的作家免于受到政治迫害。这是一个文学组织，也是要进行文化文学方面的有这种联谊的性质，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文学活动。我想也许听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和国际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当时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一些文人，比如说有林语堂、胡适、徐志摩、蔡元培这一些相当重量级的作家和学者，还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他们成立了国际笔会的中国分会。由于内战的原因，分会后来就没有到国际笔会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同时也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活动和联系都终止了。到了1958年，国际笔会的中国分会在台湾又复会了。至于我们的独立中文笔会呢，是创建于2001年，我们当时就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之一，受到国际笔会的欢迎。国际笔会的总部是设在伦敦，它有将近10名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工作和跟各个笔会的联系。除了会长和2名副会长之外呢，还设有理事会，还有4个工作委员会，也就是翻译和语言工作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平工作委员会。
这次大会呢在乌克兰举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第83届的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乌克兰举行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大家还记得在2014年，俄国发动了军事行动，并吞了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地区。这个事情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国际笔会在这里开会，就是要坚持这种态度。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只是一个军事行动，因为俄国占领区的人一定是不能够享受到言论的自由。普京对任何有意见的声音都进行打压，这种态度是我们国际笔会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是完全跟我们的国际笔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刚刚举行的第83届年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追思不久前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你在本届会议上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呢关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针对刘霞，笔会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我们现在开会的时间是9月中旬，这离刘晓波去世刚好是2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悲痛， 我在各个委员会上都做了有关刘晓波和刘霞情况的介绍。我在狱中委员会上报告了刘晓波生命最后阶段的情况，还有他身后只有两天的时间就被火化，同时他的骨灰被撒在大海里面。也就是说，刘晓波在他自己的国家，在他的故土故国上没有一个安息之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悲痛的。我提出来有这么一个建议，要为刘晓波铸制一个铜像，同时在世界各个的不同的城市里把它树立起来。这种提法也得到很多同行们的赞同，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进一步的进行讨论怎么样做。我相信做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推动。我也向国际的同行们报告了各个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德国的政府和民间，在刘晓波生命最后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跟中国的政府接触和协商，可惜最终没有取得成效。我也提出来，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对付重量级的政治犯，其实已经行之已久了。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比如说立红，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张建红，他是2010年的年底死于保外就医的。现在又有同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杨天水，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杨同燕，他也是长期被关押，现在有脑瘤。这都是非常令人心痛愤怒的这种例子。在妇女委员会上，我专门叙述了刘霞当下被全面隔绝孤立的软禁状态，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在和平委员会上，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无情的打压异议作家、记者和律师的手段，国际的同行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声援。和平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要求中国履行1998年就签署而至今没有实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个议案呢，就是作为独立中文笔会提出的决议案的附属文件，全场都没有异议的通过。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提出的决议案的主要的内容是谴责中国政府应该对刘晓波之死负责，并且要求立刻让刘霞重新获得自由，并且让他出国。另外，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并且骚扰本会的会员和一切文字工作者，允许他们出国参加国际的文学活动，释放一系列的维吾尔、藏族、香港和内地的戏剧作家，同时要修改所谓的反恐条例、网络安全条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利用这两个条例来对异议分子进行打压。国际笔会呢，委托我代表独立中文起草一封给刘霞的问候信，我想用比较简单的文字和一种人道的这种口气给刘霞写信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所谓被接受，事实上是说能够被当局接受。全部的笔会，也就是69个笔会，以团体的名义和个人的名义签名，由我负责转给刘霞。各个笔会声援刘霞的人道呼吁不会停止，但是我在会上建议大家暂时不要颁发高荣誉的奖项给刘霞，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出国的机会。以前各地声援刘晓波的时候摆出了象征性的空椅子，现在大家也为刘霞摆出了空椅子，只要他没有自由，就有这张空椅子在等着他。
本次年会是否还安排了有关其他话题的活动？
这次开会期间呢，我们引进了每天设置空椅子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开会之前呢，由一名跟与会的作家介绍他们本国受迫害的作家，比如说 非洲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还有比如说乌克兰或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作家都受到迫害，而且受到很重的判刑。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几位参会者来介绍这个情况。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有三个新的笔会这一次被接受成为国际笔会的会员。一个是南印度笔会，由于印度的多元文化和语言，南印度和印度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有成立笔会的必要。第二个呢是古巴笔会，因为古巴目前逐渐走向开放，但是作为作家还是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如果是成立一个笔会的话，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还有我刚刚提到普京用非常强硬的政策，同时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军事行动，导致120名俄国笔会的作家退会。现在圣彼得堡的作家倡议成立新的笔会，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咨询之后呢，三个笔会都被接受成为国际笔会的新的成员。
明年第84届笔会年会将在哪里举行呢？
本来明年的笔会的年会要在布拉格举行，但是现在有一些困难，所以最后决定在印度举行。会长 Jennifer Clements 说，在印度举行有一个特点，就是西藏的流亡作家就能够没有困难的参加。 Jennifer 会长呢跟我说，他希望我能够参加，他认为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而且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吧，我能够跟藏族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国际的平台上面对面的讨论和对话，因为我们都是受到中国独裁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受害者，藏族作家所受到的这种痛苦和打压是更为厉害。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际的平台上进行对话，他认为会非常的精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